团购时间，
我们要开团好吃的食物啦，
耶、yeah! ！
那就是蓝海传的名店料理系列。
哇，肚子饿了。
对，这是我们第二次开团了。记得上次我们吃到之后哦，就真的超级惊艳的。
对，
它的料哦，真的是很有诚意，
很大块。
味道完全不比外面的餐厅还差。
对对对，而且它料理的方式真的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只要放在热水里面隔水加热就可以了。那另外它的面体是要另外煮的，但是煮五分钟就 OK。我觉得这点真的是我的大福音，因为我常常下班回家的时候就已经快要七八点，
对，
我的肚子已经饿到不行，如果这时候再自己煮，我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吃到。
哎、欸，这个真的是一个痛点、欸、
对，真的，所以我每次都想说好险我还有这个可以吃，所以我不会马上把它吃完，会把它给它存起来。
对，我们都会买很多然后放着，
对，直接囤货。
对，
然后我有一天很想吃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它煮来吃就可以，或者是甚至我有时候还会自己加一些菜呀、或者是加一些豆腐，就是一个非常均衡好吃的豪华红烧面。
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欸、
对，
其实刚刚讲到说我们囤货很多嘛，对不 对, 对，主要是因为它的保存方式也让我很吓到。
嗯，
因为它是不需要冰起来的，
对，
它是可以放常温，而且最少可以放一年。
对，它就是那种料理包的形式。
对，你知道常温保存的技术跟卫生其实它门槛很高、欸所以如果你能够常温保存的话，基本上这个料理它的卫生规格是很好的。对，品质要够好。
对对对，马上就来跟大家介绍，这次我们有团购他们三种系列，分别是牛肉老饕系列、爱吃猪肉系列，还有无辣不欢系列。
我一定最推荐他的肉的系列，只要是牛跟猪我都觉得很棒。但是我跟你说，牛肉的话我很喜欢吃他的红烧系列。
嗯，
对，他的哇肉量刚刚不用讲了嘛，就是很棒，然后他的汤头真的很浓郁哦。
嗯，
而且你知道我平时吃饭最重要的就是很怕没有满足感跟饱足感，
真的，
就是我跟卡拉有时吃外面的食物就吃完就觉得
空虚
空虚，然后就开始吃零食
气。对
对，这很气。但是他的这一家这个蓝海传他是会有饱足感跟满足感，我觉得吃完哎饱了，
很黑皮，
对，就够了。而且他的面条我也很爱，它有那种波浪型的面条，哦，那口感是真的我这辈子最喜欢的那种面条感
波浪面。
我刚刚居然说这辈子，但不夸张，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好吃的面条。
我也喜欢。那因为我不吃牛肉啦，所以我都吃爱吃猪肉系列，还有无辣不欢系列。
对，
我真的是动不动就会有那个辣心出现。
对，我觉得辣我真的还好。
对，但是我相信同样喜欢吃辣的一定跟我一样都会有那种瘾头。就是三不五时就会想说好想吃那种很辣然后很好吃的东西。那我就先说无辣不欢的系列，我之前自己有买过那个麻辣四喜宽粉。对，这个组合我就很爱，就里面会有一些鸭血豆腐啊，然后会有肠子啊跟牛腱，虽然有牛腱但我就会把它挑起来给康娜。
对
对，因为我真的很想吃那个鸭血豆腐的部分。当然他自己也有纯鸭血豆腐啦，但只要我那个辣心一出现齁，我就会马上想说啊，我今天晚上很想吃蓝海传。
对，而且你现在在讲的时候我超饿。
对，我也是耶，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讲这个东西真的是折磨自己。
我们等一下就来煮蓝海传来吃。
对对对，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它真的会很辣啦，因为我发现我吃的那个无辣不欢的里面有时候都会有再另外附一包辣油，那那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再斟酌自己可以吃辣的程度再加进去。我发现就是我没有加辣油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点点的辣度，但是我可以接受的，我就不会再另外加辣油，
就可以自己调。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很想吃辣但又不敢吃太辣的偷听客也不用担心。那爱吃猪肉系列呢，我们这次就有吃到胡椒猪肚鸡面。对，我觉得真的是哦，好好吃哦，我很喜欢那种广东粤式的那种味道。
对，就是那种秘制配方的感觉。
对对对对，我觉得非常的好吃。那之前是有吃过那个新味噌的豚骨拉面，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吃，很浓郁。
对，
就很像那种日式拉面会有的那种很真材实料的感觉。
对，我跟你说它的汤哦真的是觉得好像是熬很久了。
很浓
郁，然后那种味道真的很赞很香耶。
哦，越讲我肚子好饿。
对，我越饿了。
而且重点是它肉真的很大块。
就
是它那个肉片啊都非常的大片。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有饱足感。
对，它每一盒呢都是两入组。对，但我觉得它价格来说真的非常划算哦。
对，
对，因为它分量真的很大。
对，
那我们这次呢有谈到一些优惠给偷听客们哦，而且好像比上次更优惠
哦。
对，
太赞了吧。
外面我们看到很多电商价格，我是认真都有去查，每次开团之前我都一定会去查外面的价格。因为毕竟就是要偷听客优惠嘛。对不对？然后每一些都至少贵个50块。对，我看哦，比如说红烧的半斤半肉牛肉面哦， 外面我看单盒就要500多块、哦，但是我们这次开团只需要380一盒，
哇，太便宜了吧？
对吧？差很多吧？我没有骗你哦，是真的哦。对，
再来就是我们偷听客专属的独家优惠哦。
对，
现在只要你购入买五送一的团购限定组合，嗯，就会再另外送一包珍珠鲍鱼干贝干拌面小刀削面，
很赞，而且它是任选五种哦。
对，然后只要满888就可以免运。
嗯。其实很快就满888了。
对啊，
你是买一个两盒呢，再帮家人买一盒就888了。
对啊，囤货的部分。
对，我是建议啦，你可以就你同事朋友家人一起买，因为它保存期限刚刚讲了嘛，至少有12个月。
对，
然后它有些款是有到24个月的。
对
对，就买起来嘛，反正现在那么便宜，你慢慢吃啊。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是，嗯，上次我就撞见我同事就是在他的抽屉里面囤了很多蓝海钻而且重点是他不知道我有在做这个偷听 story，啊，我就想说哎，
那你这次叫他跟团啦，
对，我这次就叫他跟团。
好啦，那这次团购时间呢只有一周哦，超级短，我们每次开团差不多就一周哎。
对
对，那现在你听到的时间到4月14日，嗯，就结单咯。
对，
所以我们的连结呢一样放在我们资讯栏底下， IG 的简介也有连结， Discord 呢团购区， Facebook 团购区都可以在那边讨论。
对，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
对，我是希望说大家可以讨论美食啊，你的 煮法，你看你额外放什么料啊，能加豆腐加菜啊什么的，
变成料理大对决。
对，在里面讨论。
没错，所以大家就赶快不要错过咯，
买起来。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
偷听 Story。
哇，这阵子真的发生很多很多事情。
对啊，天哪，我觉得我们的心脏都已经惊魂过一波。
对，因为我们现在录音时间其实是地震发生的
隔天，
昨天其实真的是让我们惊魂未定。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真的还躺在床上，嗯，然后我已经有点醒了，但是在地震开始摇的时候我整个人大惊醒，因为我先体感感觉到哦，好像在摇晃，想说哇是地震来了，但一般我们地震的时候就那样嘛，就是没有想到说哇
会那么大，
对，变成摇的超级大，嗯，然后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好先去开门，嗯，不是说都是怕那个
门
变形
歪掉，
对，所以就赶快开门，然后同时逼魔又一直非常的紧张的一直在汪汪汪，嗯，然后又越摇越大，东西开始全部掉下来，我就超级惊慌的，嗯，然后我就啊抱着逼魔就赶快往下走。
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我很坏，我走到一半想说哎，欸，那康纳怎么还没出来就哎，欸，今天他要打球吗，哎，欸，不知道哎，欸，啊，先走下去好了。
我跟大家讲，我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欸，门开着，但是我家里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我想说哎，欸，然后但是我起来第一件事情问说狗嘞，我以为是可能卡拉开门，嗯，因为我们平时会开门，
对对 对, 對, 對，
就是怕门会变形先开门嘛，
对，
然后我以为是卡拉开门了，然后人可能躲在哪里，然后狗就自己冲下去了，嗯，我以为我当下以为你就把狗这样放下去，嗯，然后我就有点紧张，嗯，然后我就赶快出去看，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你跟狗已经在楼下了。
对 对, 對，然后我就慢慢走上来，嗯，因为我还没有走到下面，嗯，那个地震就已经
停了，
感觉停了，嗯，所以我就慢慢再走上来，
对，
然后我就遇到康纳，我说，啊，你在啊还有点愧疚这样
还好啦，但我当下其实我因为我很晚睡，所以我当天也蛮累的，嗯，真的是摇到很大力我才会醒来，
嗯 嗯，
对，所以我起来的时候已经看到有东西在掉了，
嗯，好可怕，
这蛮可怕的，好像是我来台湾十几年来遇到最大的一次地震，
嗯，真的耶，
对，但是好像据说也是25年来最大的一次，
对，然后据说那个震度也直逼921，嗯，那个时候
因为921是 7.3， 然后这一次好像
7.2，嗯，
很可怕，
对啊，很可怕，
对，然后我看到那个花莲的那个灾情啊，嗯，哇，真的也是非常担心他们，嗯，然后希望在花莲的大家都可以平安无事，
真的希望大家都平安无事，嗯，因为我有看到很多影片啊都是那种瓷砖有掉下来啊，嗯，玻璃破掉什么，嗯，
对，
我都觉得超危险的，
很可怕耶，
对啊，因为我到公司的时候我们公司虽然是在2楼而已哦，但我们有那种玻璃的很像黑板墙，它就整个裂掉，很像变成保丽龙那个样子，超可怕。
我觉得我们家东西好像还算蛮稳定的，
对，
就没有什么柜子倒塌或者是东西掉下来的状况，嗯，唯一破掉了好像就我的香水跟 BMO 的那个饲料箱，
对，因为我们把那个宠物监视器放很上面，嗯，然后宠物监视器掉下来然后砸到那个饲料箱，
对对对对，然后就香水跟那个BMO饲料箱都破一个洞，
对，
而且最好笑的事情就是那个破掉的香水其实是我最不喜欢的味道
他帮你打破它，
对，然后 问题是我这间工作室里面整个都是那个香水的味道，那、嗯、我就觉得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觉得打破之后好像比较好闻。那我之前喷都觉得很臭的，我就不说是哪一家的香水，
破掉最好闻。
对，好了，反正我觉得人平安无事比较重要。然后也希望花莲的头顶客或者是你们的亲友们都可以平安无事。
对，
然后也希望不要再有任何的伤亡传出来的。
对对
对，對最重要的是不要再有地震了。
真的哦，真的是震一下都会有那个 PTSD。
对，因为他后来的余震是一直在发生的，就像我们现在录音的今天、嗯、早上还是有在摇哎、欸，
对我有感觉到、嗯、
那我就很担心说我到底什么时候要逃，就是我不确定那个状态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到底要准备逃了吗，然后多大的情况下我要逃，
对，
多大的情况下我要留下来。对、
嗯、我后来也有看到说其实比较好的避难是你不要就是把门开了之后就往外逃、欸、
嗯，就躲在桌子底下比较好嘛。
对，就是要先找到可以掩护的地方，然后姿势蹲低，然后要确保你的头部不会被掉下来的东西砸到。嗯，好像这个比较重要。
那我们要不要宣导一下简单的那个避难方式啊？
趁这个机会，大家一起来避难。
所以呢，我们在网络上找了一些，就是可以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地震的时候做出正确的事情。嗯，对，来卡拉来宣导一下。
来来来，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在办公室的时候发生地震怎么办呢？首先先趴下掩护稳住，
对，就是把自己蹲低，然后躲在公司的桌下或者是你有任何家里的桌下这样子。
对，
然后要掩护自己的头部。
对对对，然后不要往上看，然后用桌子来保护头、嗯、避免被掉落的东西啊，像是什么电灯、电扇或者是天花板
砸到。
对
对，那第二个的话呢，是在厕所的时候发生地震怎么办？因为我看那些影片，有人刚好在大便，然后他不知道怎么离开。
对，而且很多人是还在洗澡，所以他们就想说到底怎么办。
对，如果在厕所的话呢，你不要急着离开厕所，因为厕所的空间很小，所以你慌乱的话很容易发生意外。所以建议呢，你在强烈摇晃的时候把身体压低，然后直接用手边的物品双手护头保护颈部，就这样子的状态直到地震摇晃停止为止。
一样都是不要贸然行动啊。
对，都是保护头为主啦。
对对，保护头。那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发生地震怎么办呢？
在床边。
对，要留在床上，不要急着离开床上。
哦，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第一个反应都是跳下来。但其实你要转身脸部朝下趴着，然后把脚缩起来用枕头保护头。
但我知道要用枕头保护头。
對對對對，
我每次，你有发现客厅有大枕头吗？就是那天地震的时候、你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大枕头在客厅椅子上。就是因为我每次地震的时候我一定会抱一颗枕头。
哦，聪明。
对，然后我就会抱着枕头跑，然后我想说有东西压下来的时候我至少可以拿马上挡。
真的耶。哦，这个真的蛮重要的。
对，请大家记得这件事哈。
对，看起来就是要保护头颈。
对，那下一个呢，是在厨房的时候发生地震怎么办。那就是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先注意你的那个炉火有没有关掉。对，因为如果你在用的话马上把它关掉，因为不然会有爆炸，很危险。
对对对
对，然后关完之后就赶快就是找个桌子底下躲起来，不然就直接蹲下来就地避难这样子。因为毕竟它可能旁边是墙壁什么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离那个火炉太远的话哦，你也不要冲过去关哦。对，这样也有可能会受伤。
对对
对，所以是你刚好在旁边的话随手可以关掉。但如果很远，地震已经摇晃很大的话，你真的不要跑过去了，那很危险。
对啊，真的很危险。那如果是在电梯旁边遇到地震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一样要在旁边趴下，然后稳住加上掩护，然后拿起如果你有随身的物品像是包包啊什么，一样要先保护自己的头部颈部。但是绝对不要进去电梯里面。
对，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再搭电梯，有地震的这几天大家尽量走楼梯吧。
对，太可怕。而且其实我们大楼那边，我们公司的大楼它是有个机制的，它是完全发生这种事的时候就是会自动的关闭，就不会让人家搭。但我看到有一些很可怕的是在地震发生的当下他们是在电梯里面的。
对
对，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很可怕是那个电梯就像大怒神一样就直接这样掉下来，然后他们中间还一度悬空哦，然后再碰到地面，有一个人就因此脚就骨折。我觉得超可怕。
好，如果今天在电梯里面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一时间你先按下每一层楼的按钮、全部按完，因为它有可能会开。对，然后按了之后赶快蹲下，这时候如果电梯门开的时候就先冲出去了。对，这时候是要先冲出去，因为电梯很危险。
对对
对，但是如果你真的被困在里面的话，你就只能蹲着然后等待救援，就是一直要按那个呼叫求救钮。 对，这是唯一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了。
对啊，因为电梯里面真的是没有逃生的路线啊。
没错。
那接下来如果你在捷运上面的话怎么办呢？
对哦，你有看到捷运的影片吗？
哦，
那个黄线的超可怕的。
对啊，它整个这样错位断掉。
对，然后还有人在捷运里面的影片就摇晃非常大力啊，我就觉得天哪，我在里面一定会吓尿。
对啊，一定会觉得好像世界末日。
对，因为它旁边捷运本来就很高嘛，对不
对？
它旁边刚好是裸空的，就是黄线嘛。对，所以它是比较小的车厢，就感觉它随时会翻出那轨道。Oh my god， 好危险，
真的是很可怕。那如果你在捷运上面的话一定要紧抓把手，或者是如果有那个钢条有没有，你就要好好的把它握住，然后把你的重心放低。
没错，如果你是在开车，就是你在车子进行中
途中
发生地震怎么办呢？请马上减速，然后开启警示灯，然后靠路边停下来。对，其实要把车停下来，然后确定地震停了之后再前进。但是你在开车的时候其实你有时候不会发现有地震，
对，
因为你在进行中。但是你可以稍微就是如果真的摇晃很大的话应该还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对对，大到如果你感觉到的话就要先减速。
对，马上减速然后靠旁边停。因为我看到也是有在吊桥，很多开车的人他们也是马上先停下来。
对 对，
这个是正确的。
对，
因为你开车的话有可能翻车。
很
危险，很
危险。那最后如果你在外面的时候你走在路上发生地震的时候怎么办呢？一样都是要先保护你的头部跟颈部。那也不要想说哦，我要赶快进到家里面或者是室内的空间了。你就在外面，但是也要小心上面会不会有掉落的瓷砖啊、招牌等等的掉落物。
对
对，然后就在外面等待地震结束。
对，我们是建议啦，是这几天这几个礼拜你们尽量不要靠那种招牌的地方走。
真的耶，
因为现在地震之后一定有很多招牌都有点松掉的状况。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啊。
对，甚至很多瓷砖然后也有掉落的情况。
对，所以大家尽量走在建筑物的那个叫什么
骑楼
里面。然后如果是走在外面的话尽量不要靠那个
离那个太近
牌子太近。
对，好可怕。
对哦，我刚才有一个小补充的，刚有说到搭捷运嘛，但今天如果你是搭公车那些的话或者在等车的话其实也很相似啦。反正就是不要随便乱跑，先找柱子或者墙边蹲下来，然后第一时间请保护好你的头跟脖子。对，绝对不能第一时间就想要逃跑这件事。这个是很危险的。
对，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听那些站内的广播跟引导人员的指示避难。对，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宣导。
对，欢迎收听防震 story。
对，刚刚讲的其实都是台湾内政部的一些
对
宣导资料这样子。对，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平安无事，然后也希望这些东西不要再用上。
对
对，好啦，前面有点冗长哈，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节目的主轴，就是今天是我们的偷听客 story。
对对对，没错，偷听客 story。
对，那四则鬼故事要带给大家。
没错，那我这边的两位，一位叫做精工偷听客。
哦，
我发现我们的偷听客有很多属性。就什么潜水偷听客啊，偷懒偷听客。
对，
然后现在有精工，
很会做精工。
对对对，很会做精工的偷听客。他说 Hello 卡拉康的阿瑞克，自从我在农历七月一直在找优质的 Podcast 的节目，无意间就看到特别的图片，也没特别的想法就点进去听，只是听一集而已，没想到就开始上班听鬼故事之旅，从最前面的第一集开始听，越听越上瘾，每天只要上班就开始听，听到我老公都跟我说你再听我就要把你耳机丢了。听到走火入魔了。
太夸张了吧老公。
他说因为他老公跟他的工作是一起的，所以常常就会被他老公念。
因为他可能会听不到他老公讲话。
对，有可能。然后他说终于我把全部的集数给听完了，才选择来投稿我的亲身经历。然后他说其实我文笔并不是很好，而且我的故事也没有说太恐怖，只是想说来投稿看看，但我觉得他的故事蛮
恐怖
的。
很
恐怖，
真的假的？
对啊，
你太谦虚了吧你。
对啊，天哪，您谦虚了。然后他说看康纳卡拉会不会讲到我的故事，所以希望不要嫌弃我的文笔。还有还有，不知道为什么听到最后面的集数开始都会感到头晕头痛的，以前都不会这样，整个就是挺傻眼，但是我还是会继续收听的，爱心爱心。
好的，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请到庙里走一走。
对对对，
走一下就没事了。前阵子我们才去啊。
对， 我先首先自己去了行天宫。
对，
然后让那个阿姨阿嬷们就是帮我收收紧，不是都会有那种排队免费收紧。
对，因为卡拉觉得自己最近怪怪的。
对对对，真的是很怪。就是我会 明明最近天气很热，但我会有
发冷。
对，不是天气的冷哦，是那种很像从骨头里面发出来的冷。嗯，然后整个精神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一个怪感。嗯，对，然后睡觉也都睡不好，好像仿佛没睡。嗯，我就觉得好像真的该去庙里走走了。
对，我觉得我是地震前几天的时候有这样的状况。嗯嗯嗯嗯。对，但是应该我身体没强到可以感受到地震前兆吧？
对啊，预言体质吗？
对，但我们家一直都很冷。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每次都很冷。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家开始被一些灵体盘踞。
对，我觉得有可能
欸。对啊，因为曾经我们都觉得我们家的磁场非常的清洁溜溜干净这样子，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一点变成阴冷的状态。
有一点阴冷，但目前是没有遇到什么状况啦。
对对，好像也都还好，
可能就真的很和睦共处，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在讲故事，觉得可能我们接受度比较高，所以就来了吧。
对对，就好像也和睦共处。但我最近那个时候真的就感觉到啊，好像不太对劲，会影响到可能我上班的时候也精神不太好，然后做事情的时候也会有点涣散这样子。我就觉得但也不是那种感冒的症状。我就想说那去行天宫走走。
对，然后卡拉走完之后就觉得还不错，
真的走完神清气爽。我就觉得我好像精神回到本位那种感觉，不管是不是心理作用我都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隔天因为各种因缘际会，就是我跟康纳有机会到龙山寺附近开会这样子。
对对 对， 對，然后我们就决定也去龙山寺里面走一走。
对啊，哇，两天之内两间庙一次满足，
神明打架
对没有打架，和睦共处
和睦共处和睦共处。对，然后我们就走了一下就觉得也不错啦，无论是有没有帮助，但我至少觉得心灵有升华。
对对对感觉有走一遭然后舒舒服服的出来。
对，而且卡拉都应该说我们每一次去庙里面我们都会跟每一个神明很认真的介绍。
对，
但卡拉我发现这一次特别久。
对，我特别久，因为我想说我已经前面跟，因为不是每一位都要打招呼。
对
对，然后我前面都已经很认真介绍，就是
你在想说还要不要继续每个都这样介绍。
对对，我原本想说就是到主神再重点介绍但是觉得说前面都已经很那个认真的全部完整介绍，那就贯彻到底，所以我就是每一个都很认真介绍完。
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自己个人的介绍方式。我就是会过去然后跟他说我叫什么名字，地址叫什么名字，然后我是哪一年出生的，然后我是哪里人。如果没事的话我就会只是跟他讲说来，就是可能跟他请个安，然后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康康。
对对对，
就这样子简单的。那如果今天是对应到可能比较相关的，比如说那个地藏王菩萨，对，我们就会聊到讲到更多可能会提到我们节目的东西，因为我们节目很常会讲另外一个世界的好朋友嘛，地藏菩萨有这方面的关联。
对，
那我就跟他提到那才会深入的介绍。那平常的其他众神们我就会简单介绍，但是还是会很有礼貌的跟他介绍自己，跟打个招呼这样子。
对
对，
我也是这个开头，也是这个起手式这样子。
对 对， 對，然后就会走完的时候大概半小时吧
对半小时就过去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很诚心的概念。
对对对对，难得过去，因为也没有说太常去。我真的上次去龙山寺好久好久之前
你说龙山寺还是寺庙？
龙山寺
哦，
对，我上次去搞不好是疫情前
我也是。
对啊，所以大概也有四五年左右。
我上次去龙山寺好像也是好久好久以前因为我后来都是去奉天宫比较多。因为我蛮喜欢那边的感觉的。对，所以我也是很久没去奉天宫。有啦，过年的时候我好像有去一下下。对，好啦，所以大家如果有刚刚的症状觉得不太舒服我就可以去庙走一走啦。
对啊，
但如果走完庙还是有这种症状的话，那就可以去看个医生，或者是你最近压力太大了，
对，
可以去放松一下。
对，需要多休息了。
对，多休息没错。好，那刚题外话超多的。
对，题题外外话话。
对，你还没介绍他的故事呢。
对，
才第一位而已。
对，虽然他说他这个故事不太恐怖，但我觉得因为有各种验证你知道吗就是他先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后来才从他爸口中得知另外一些事情整件事才串起来。
OK，
对，那第二个投稿的偷听客叫做面粉不是面团。
我跟你说我的偷听客的名字也很像，好，等一下跟你说。
好 然后他说 Hello 康纳卡拉艾瑞克，真的很喜欢你们分享故事的那种氛围跟音效，总是让我在听的时候充满了紧张感跟刺激感，虽然有时候会听得毛骨悚然的，但真的很过瘾。这次分享的是我12年前高中实习跟朋友夜游的故事，那次经验真的是目前为止第一次遇到的灵异现象，所以很想分享给你们，也期待在 Podcast 上听到我的故事。最后希望三位都能照顾好身体，并且一切顺心平安哦。
OK， 夜游的故事。
对，然后它发生的地点其实我们曾经没有在节目上讲过，但是曾经有提到过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鬼地方。
哎，算是，我们其实去年见面会就讲这个地方。
哦，你说北宜公路哦？
对啦，就是北宜公路。
OK， 好，来听听北宜公路的故事。
没错。
那我这边两位投稿人呢，第一位呢叫做是粥不是粥，是不是跟人家面团不是面粉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啊，很多这样的起手式。
对，
煞气 A 叉叉不是？
不一样啦，他说是粥不是粥。
对。对，
那我念对吧？
是点点点，不是点点点。
那我念对吧？
对，是粥不是粥，对，都是粥，
都是粥嘛。
好，对。
他说呢，不管是说鬼故事还是海龟汤、都市传说什么的，我都很喜欢，赞
赞。
背景音乐也很搭，讲完鬼故事后的分析也很喜欢，听完都觉得这类的事情又多了一些了解。谢谢你，是粥不是粥。
感谢这个是粥不是粥。
这个故事发生在他工作的时候，他本身是应该是房务人员吧，他是在一个商务旅馆里面工作，然后有时候会打扫房间嘛，然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哇哦，旅馆的
呀。然后第二个人呢，他的名字应该很熟悉，他叫做身兼数职的铲屎官。
哦，是你。
他之前有投稿的故事，然后是卡拉讲的一个什么山神的怒，
山神的愤怒之类的
之类的，然后是讲八宝公主那一集的时候你讲的。
对
对，然后这一次他的故事呢，其实也是在同时投稿的，但他其实有投稿两篇。对，这次的故事呢是跟一个神秘的大叔有关系。
神秘大叔。
对，就是他这个故事的最后，他一直在想说那个神秘大叔到底是谁
啊？
他就是遇到一个好像可以看透他的人。
哎呀，
对，
有点可怕。
有点可怕。好了，听完故事你就知道了。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
偷听 story。
故事一，白衣女子。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搬到了一个村庄，那个村庄几乎都是平房，最高也只有4层楼而已，我们就搬到爸爸自己盖的平房里，而我也和爸妈一起睡在同一间房间。我们房间的格局，房间门打开看过去是左右2张床，中间有一个走道，门面对墙壁有一扇窗，而我和妹妹则是一起睡在右边的床，妹妹睡在靠窗户的地方，而我则是靠走道。当时不知道睡到几点的时候，我睡到一半就醒了过来，整个人坐起来之后，我就看到房门那有一个没有脚、长发披肩、白色连身衣服的女子，就往我这边看。我吓到之后，下意识的马上躲到被子里。那时候虽然很害怕，但我还是掀开被子看了一眼。结果，那个身穿白衣的女子突然就跑到我的脚边看着我。我立马又躲到被子里。接着，我隐约感觉到我的被子好像有被往下拉的趋势，但我都不敢张开眼睛。当我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眼睛微微的张开，就看到那个长发的女子整张脸靠近我的脸，几乎是鼻子对鼻子的距离，非常的近。接着我就这样被吓晕了过去。隔天醒来之后，我也没有马上跟爸妈说这件事，因为毕竟那个白衣女子也没有对我怎么样。事情就这样过去，而就在我小学毕业之后，我们全家都搬上了台北。后来我爸爸在某一天 突然讲起了一个故事，让我感觉非常的毛。因为我爸爸本身是在南部的某一个县市做盖房子的工作，有一天他在挖地基的时候突然挖到了一副尸骨，处理的细节我其实有点忘了，只知道当时我爸爸有帮那一副尸骨好好的埋葬。接着我爸那时候的工作开始非常的顺遂，接了很多案子，但就在我出生之后，不知道怎么了，我爸爸的双手只要碰到水泥就会开始双手非常的痒，我爸一直抓，抓到腐烂，烂到都不能好好工作。直到有一天，我爸爸跟一个朋友出去，因为我爸爸的朋友他是有在修行的，他就突然跟我爸说，你的旁边跟了一个女的，而且你刚刚上车的时候，那个女生也跟在你的屁股后面上车了。我爸问他那个女生是什么样子，而我爸的朋友就说是个长发穿着白色连身衣服的女生。后来有一天，我爸爸的朋友灵魂出窍跑到我们家来看看我爸到底都在做什么，结果却看到了那个女生跟他说，我们的事你不要管。接着我爸朋友也就离开了。事隔几天，我爸的朋友就到我们家跟我爸说了这件事，也问我爸是不是有到哪里去或者是做了什么。我爸才说起他之前工作的时候挖到一具尸骨的事情，虽然当时有帮他埋好，但也不知道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而当我爸讲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想起当时小时候发生的那件事。我爸也问我当时看到的女生是什么样子的，我就形容是长发披肩，整个身体都是穿白色衣服的女生，而我爸也说就是她了。我整个人还是非常的害怕，就问爸爸，那现在她还在吗？我爸爸也回答还在。当下我和弟弟都觉得非常的恐怖，我想与此同时他也在旁边听着吧。
故事二，谁在注视我。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家位于闹区的商务旅馆，我永远记得待的第一个月在打扫房间时，我清楚听到主管的声音从房门外传来，而且就叫着我的名字。我那时候走出房门外，走廊上完全没有任何人。后来走去柜台问同事，同事也说那个时间点那个楼层完全就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下来大厅没多久，我就开始爆哭，主管就拉着我到一旁的供桌，帮我和供桌上的神明说话，大概是在帮我收听之类的。好不容易我停止了哭泣，又开始继续的莫名感觉很委屈。是不是在一年后，我在打扫时又感觉有人一直注视着我，不管是房间内打扫还是走廊上拿备品，总觉得余光或者是背后就是有人盯着我看，那种感觉让我很烦躁，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在那阵子中间的某个时间点，刚好阿公因为生病住进加护病房，我每天下班都会先去加护病房看看阿公再回家。就在某一天上班做事，我依然有着被注视的感觉。后来到了中午，我吃饭了一半，突然觉得好像必须给家里打电话，叫他们赶快去医院看阿公。当下我打给了我爸妈、姑姑、叔叔们，能打的家人我都全部打了一遍。虽然不知道哪来的感觉，但我只知道这通电话必须告诉大家。 到了隔天上班，我突然发现不管走到哪，那种被盯着的感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觉得有人就光明正大的站在我打扫的门口看着我做事，但是我回头又没人。我就马上问同事，结果同事也说那个时间点根本没有客人或者其他同事在走动。虽然我能感受到有人光明正大的站在门口，但那种注视感跟过往的注视感完全不同，一点烦躁的感觉都没有。到了下午3点多，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她说我老公走了，叫我赶快去医院。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爸妈，他们都说可能是我阿公来看我了吧，或许当时我突然有感觉想要告诉大家，叫大家回去看阿公，也是阿公的指示吧。
故事三，北宜公路的亡灵。这个故事是我在高中时期时发生的，因为当时我是在乌来的山区实习。有一天夜里，我跟朋友因为无聊，就骑着一台机车从北宜公路往宜兰的方向夜游。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机车的驾照，所以是朋友骑车，我坐在后座。大概在靠近凌晨1点的时候，因为路途上没有什么车，我们两个就边聊天边骑车。后来因为路灯越来越昏暗，所以我们就慢慢的骑。在经过一条路之后，原本非常清晰的路渐渐的突然就起了浓雾，但我们没有想太多，就只是继续骑着车往前进。在这时候，我发现我的背部突然开始发凉，就很像是有人从我的外套下方掀开让风灌进来一样，而我的耳边也一直出现一种声音。一开始我以为那是风声，但在仔细听的时候才发现是那种有人在耳边呼气的声音，瞬间就让我感到毛毛的。我以为是我的错觉，但就在原本该是浓雾的道路上，我看到了像是人影一样的黑团就从我们的车前飘了过去。因为太真实了，我原本以为是人，但我在回头的时候却发现根本没有东西。在接下来的路上，我的眼睛余光一直瞄到旁边有刚刚的人影黑团，就像是跟着我们的速度一样前进。我的全身开始动不了，也只能继续看着那一团黑影不断地移动着。接下来就看到很像是脸的部位一直在看着我，我马上闭起眼睛不断地喊着阿弥陀佛，才感觉身体没有那么僵硬，而那团黑影也慢慢地消失。当下的我因为怕吓到朋友，所以不敢说我刚刚看到了什么，我就直接跟朋友说我们掉头回去吧。朋友也很疑惑地问我，啊，怎么了？我们快到目的地了耶。我只能回他说我们先回去吧，我突然想到有其他事。之后朋友就掉头把车骑到快到乌来的时候会经过的超商，我才把我刚刚看到的事情都跟朋友说。朋友却说他当时都没有看到或听到什么，但他在之前有听说北宜公路好像发生一起汽车不小心撞死路人的新闻。我想或许我看到的就是那位被撞到而导致死亡的路人吧。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灵异事件。之后某一次我跟朋友白天骑车经过的时候，我就站在事故的地点默哀，并希望亡者可以安息一路好走。
故事四，神秘人。我从小就看得到鬼，但在我眼里 贵，只是一个形体。更确切的来说，我不算是看得见，而是能感受得到。我们家是住在社区型透天社区，就是很多栋透天连在一起的，有共用的道路的那种。大约一岁开始，我只要在睡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房间阳台门口有个东西站在那，因为一直有一股能量从那个方向传出来。还不会说话的我一开始就一直哭，而到会开始说话的时候，我就会跑到隔壁房间跟我妈说那边有人。每一次我都把我的家人吓得半死，爸妈还硬着头皮带我到我的房间陪我睡。社区邻居有个慈祥的婆婆，总是会跟我打招呼，给我们糖果吃，常常也会抱抱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她。但是人有生老病死，在大约我两岁多的时候，年老的婆婆她在家中安详的离世了，大家也都感到很悲伤。而直到第一个七天的某个晚上，我在房间感受到一股很强烈的气息，因为我看到不只是那个东西的五官，又不知道是头七的习俗，只觉得那股能量一直想要靠近我，所以我就只能大哭，哭到爸妈赶快到房间看的时候，但当时什么人都没有。而那天晚上，整个社区有养狗的人家都听狗儿们吹高雷到早上。长大之后我想想，或许那时候那位婆婆有回来看我们这些小朋友吧。后来在我三岁的时候，因为爸爸出差，妈妈带着我和哥哥搭火车回乡。当时坐在座位上，有个神秘的大叔就站在走道上一直盯着我看，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他看了我一阵子，突然轻拍我妈妈的肩膀问道，请问你的孩子是不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因为妈妈跟这位大叔根本不认识，这么突然被问到，我妈妈只有惊讶的点点头。大叔则接着说，不用担心，你的孩子只是天灵盖还没盖好，等长大一点，天灵盖盖好后就不会看到了。当时就这样刚好到站，我们一家人便带着惊讶的心情下了车。而说来也很奇妙，等到我慢慢长大之后，确实就感受不到特别的能量了，顶多偶尔会起个鸡皮疙瘩，打个冷战之类的。但现在我还是会想起那个神秘的大叔，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知道我的事情。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你的第一篇故事啊，那个金工偷听客、啊、他看到那个白衣女子的故事，就让我想到前阵子我讲的那个吊嘎阿北的故事。
嗯，很像耶，因为也是他发现尸骨，
对
对，
然后后来被验证这件事情是真的。
对，而且这样听起来、那个白衣的女子好像跟他蛮久的。
嗯，
你看他小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了那个白衣的女子，然后长大之后他问他爸，他爸还说嗯，他现在还在。
对啊，其实我现在回想起很多偷听客的故事，或者是我们身旁朋友的故事，有些人会说他们很常遇到同样的灵体。 Maybe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他们地盘上面生活、欸、
哦，但他是后来以前是住在村庄嘛，但后来是搬到了台北、但那个灵体好像没有因此就留在那个村庄，还跟着他们到了台北。
嗯，不知道耶，还是他身上有某个东西让他有连结啊，很奇怪。
不知道耶。对啊，可能会不会是因为他爸爸帮他埋葬，所以可能就因此有结缘、
也是有可能。
对，
只是我仔细想想，就是有时候说一直看到某个灵体啊，就有可能是因为他尸骨是埋在这边的，并不是他只是经过然后常住在这边而已，那么简单。
对对对，像上次那个偷听课的也是，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那个尸骨的地盘上面，所以才会一直要跟那个灵体打交道。
对啊，
对，但这个就比较特别，他是直接就一直跟着他爸爸。
嗯嗯嗯，
而且我觉得他朋友蛮好笑的，他说他朋友是有在修行嘛，所以就是有看得到那个女生，然后后来他还灵魂出窍去看一下他爸到底在干嘛。
对啊，朋友是什么有超能力。
对啊，可以这样子灵魂出窍。我的确知道有一些人有这样的能力，就是他可以移动到
别的空间，
对，他的空间，然后去看当下的状况这样。可能他朋友就是有这样的能力，他就看到他爸旁边跟着的那个女生就跟他对到眼，那个女生还跟他说我们的事你不要管，这样叫他走。
对啊，我就突然觉得那个女生跟他缘分并没有那么简单。
对啊，怎么有一点很像前世今生。
对对 对, 对，
或者是冤亲债主的感觉。
对，我觉得很像，比起是因为他爸埋葬他的关系，我觉得 more than that。
对啊，感觉是
希望你有找到你的解答啦。
对。
好，然后第二则故事的话呢，就是他说他在那个饭店里面工作嘛，
对，
然后一直觉得有人在看他，然后一开始甚至有影响到他情绪，一直大哭，然后就他的主管带他去神桌那边跟神明沟通才解决。但后来他还是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
不过我觉得这个故事后期他说，因为他有个感觉说要打电话给他的亲戚们，因为阿公要过世了，
对，
他感觉到这个讯息，然后就赶快跟大家讲说你们回来看。但事实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突然这样打电话给大家。对，然后后来殊不知哎，阿公真的走了。对，最神奇的是他原本觉得那种很不舒服的注视感，后来变得觉得哎，其实还 OK，
还 OK， 没事。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后来的那种注视感是不一样的，应该是他阿公真的回来看他，然后也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赶走了。对，
哦，
对，我觉得应该会是这样子，所以他才没有觉得不舒服。
对，我也觉得。
就让我想到之前也是人死之前我觉得都有一些征兆，我是很相信这一点的。不是我们之前讲的科普说你可能大便是白色的啊，这个不是，这个是比较偏传说类的。
对
对对对，但是我讲的是比如是那种可能一个很老的人家他要过世了，但他在过世前他是希望大家可以团聚的。
对，
然后你就很巧，哎，怎么大家真的都回来了？
对，
就各地啊，可能在外国也好，他们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一起回来，然后刚好跟这个老人家团聚，然后不久之后他就过世了。对，但有一种说法是，可能是因为他心愿
了结了，
了结了，然后就终于可以安心离开了，或者是有些人就是会觉得你一定要走了，会让在世的人多见你一面。对，就有点像是另类的告别的感觉。对，我觉得是一种预兆。
对，好神奇哦。
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很玄。
对啊，
然后你第三则故事的话，
北宜公路的亡灵，
我觉得他遇到的不一定是那个车祸的灵体。
对啊，毕竟我们之前有讲过北宜公路上面的灵体应该不止一个。
对，北宜公路上面本来就很多传说跟很多恐怖的故事啊。
对，所以也不能确定会不会就是他们之前有听到过的那个那一位亡灵。
对对对对 对, 对，也不一定是车祸的那一位。
对对对，
所以只能说你就撞鬼了。对啊，因为他第一次嘛。
对，真的是第一次遇到，然后就在北宜公路上。
恭喜你，你的第一次给了北宜公路。
对对对，
而且还那么凶的路。
真的啊，注意安全就好啦。
对对，大家开在这种路上，明知道这边很多传说，真的要小心开车。
对对对，因为他那时候也说过嘛，他的地形是那种九弯十八拐，
对，
本身对就有很多的弯路，所以真的骑车的时候都要小心。
对，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是开车也不能超级小心。
对，
因为就会造成别人困扰。
骑在你后面或者是开在你后面的人就会想说，哎，你到底
要不要走，要不要走，不知道要不要走，那撞上
去。对，或者是就尝试超车然后发生另外一种意外。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大家开车就是平常心啦。
对,
对，但是飙车是绝对不行的。
真的真的，
这种路本来就很危险。
没错。
好，最后的故事呢是那个神秘人，关于神秘人的故事，我就觉得很神奇啦。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故事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一直觉得家里有一个 东西在看他嘛，
对，
然后他不知道到底是谁，他就只知道有种能量，当然他其实应该要表达的是他能感受到能量这件事，
嗯 嗯，
对，不是直接看到形体，而是有能量，然后最明显是那时候他看到那个婆婆的脸，
嗯 嗯，
然后是让他知道说他真的有这个能力，而且他记忆很好哎、欸，
对啊，你看他两岁多的时候，我想说哇塞，他这个两岁多他的那个记忆就已经可以记到现在，
对，我是可能有一些片段的记忆是真的可能可以想起来，但是他记得很清楚、欸
嗯、对啊，我觉得真的是可能跟他天灵盖没有盖好、嗯、所以那个感觉特别强烈有关，
嗯，但是不是说每个小孩好像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对，但我自己好像是没有，但我姐好像有，而且甚至到他就是比较大的时候都还是有被这样子的方式困扰
哦、oh, ，
对，但后来有因为一些因缘际会有被
关掉，
对对对，有瓦解掉，就是有帮他挡掉一些东西，
嗯嗯嗯嗯嗯，
因为大家也知道说我姐夫本身就是看得到嘛，
对，
所以他其实也有认识一些宫庙的朋友，
嗯，
那有一次我姐跟姐夫就一起去拜访那个朋友，也到他的庙里看看，然后他们走完之后临走之前他朋友就说哎、欸，等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朋友就是过去那个神桌那边拿了一个很像护身符的手环，然后就说这个是要给我姐的
哦，直接指定他姐，
对，是、
欸、你姐，
对对，就直接指定我姐，就说神明说这个是要给我姐的，
嗯，
对，然后真的就从那一次之后我姐就比较少再被可能灵体影响、
哦、
对，就真的好像有帮他挡掉就是不好的磁场，我觉得哦蛮特别的。
那个人就没有再见到面了对不对？也不知道他是谁，就是陌生人，
没有，就是我姐夫的朋友他们家的公庙这样子。
哦，
对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有缘人就会莫名其妙的出现，
对，
像这个头顶客他就是会后期就遇到一个大叔啊，然后他也不认识他、嗯、他妈就直接被问说哎、欸，你是不是你儿子是不是看得到，哎、欸，是儿子还是女儿我不确定，但是你孩子是不是看得到东西，是因为他天灵盖没盖好，
嗯嗯嗯，
哎、
嗯嗯
欸，如果我是那妈妈我一定觉得这个人笑、欸、
对啊，想说怎么那么突然，而且感觉发生的很快速、
啊、
因为他也不认识他，当下就只有很惊讶说哦你哪里在，
对，但是他妈因为从小就一直被他孩子吓，
嗯，
对，他说他很常会跟他说房间有东西，但他妈都很害怕这样子，
对，
所以他当下就真的跟他讲说哦真的有，然后后来就讲说、嗯哦、不用担心，他天灵盖会盖好的这样子，
嗯嗯嗯，然后很神奇的是他长大之后真的就有盖起来，
对，
就比较不会再接触到，
对，他是能明确的感受到他能力启动跟关闭的一个状态
好有意识哦
对，好有意识的一个人哦，
对啊，从小就一直有这种感觉，
对，好啦，我不知道那神秘人是谁，我也想知道这是不是什么外星人之类的
或者是刚好真的遇到有在修的人、嗯、然后他有看到就有点像好心提醒，
我前阵子就看到一个短影片，就很多人一直在发一个影片，就想说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 aura， 就是那个叫什么，你的能量的颜色，查克拉也算对，你自己能量的颜色是什么、嗯、然后他们说你先把你的手哦，你的食指跟你的拇指
嗯
合到最小的状态、嗯、但是不要黏在一起哦，
哦，
然后它就会有一条白线哦，就很浅很浅的一个能量线，然后再慢慢的把它拉起来，你就会看到颜色了，那我就发现我好像可以看到我的颜色，哎、欸，
真的哦，你是什么颜色？
我觉得我的是有一点点，现在灯光有点黄色，我看不到拍不到但是我在白
色差
比较自然光或者白色的情况下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我的颜色好像是有一点那个蓝绿色的，
哦，蓝绿色也很漂亮哎、欸，
我觉得好像是啊，对，但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变，大家有看到吗？你有看到吗？
我看不太出来，
我相信现在很多偷听客在试，
对，现在一直在用那个手这样拉，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很多人是假的啦，很明显他就套滤镜，然后旁边就有一个颜色这样子我觉得很假、
嗯、
但是有些人很酷的是真的可以看到每个人身边的能量的颜色，
有、欸、
像我知道蓉蓉啊，
嗯，
他好像也可以看得到、
哦、
对、嗯、我希望我也可以看得到，
嗯，
或者是其实我可以看到，只是我没有真的很注意他，
嗯，
对，我不知道，
我好像听过一个说法是，
嗯，
一般人的颜色通常都是白色或黑色，
哦，真的、哦、
对，就是一般人，然后只有一些可能跟神明比较有缘的会是金色，
我听到是鬼、欸、
哦，真的、哦、
就是一般的鬼就是白色灰色或者是，
哦，那是鬼自己发出来的灵体，那如果是以人周边的那个光的颜色的话，一般人都是白色或黑色，
黑色怎么听起来那么不好啊，
对啊，但我觉得应该是 不知道，可能我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可能只是单纯颜色的显现也说不定、啊、但是有跟神明好像比较有缘的，或者是跟神明比较有接触的、嗯、就会是金色。
哦，金色的。
对，
那我黄，我刚刚说我什么颜色？
你刚刚说蓝
绿色，那是什
么？湖水绿，可能是漂亮的颜色
可能是吧。
我也要到那个白灯下，就是去弄一下。
但我不确定啦，因为我觉得它颜色好像会有变化、欸，嗯，可能会因为你个人的情绪，然后而产生变化。我猜，对，我不知道，好，这是一个推测，
好好玩哦。
好啦，我们今天分享完四则偷听客的鬼故事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
干爸
干妈。
那首先是在 Mixer Bus 上面赞助我们，让我们收收金方案的干爸干妈。
好，
这位叫做糯米团子，
哎，很熟哦。
对啊，是你。他说刚好在偷听的时候被提醒要看信箱，马上跑过来看，结果真的被我的信件埋没啦。最近换工作实在太忙了，还在慢慢补进度中，还顺便跟我周边的朋友宣传偷听 story， 爱心爱心，你们真的超棒的。顺便想帮朋友问问 BMO 会不会想要当小模特，他说 BMO 实在是太可爱了。哦， BMO 你有粉丝了。
BMO 有当过模特啊。
哦，有啊。
对，毕竟我以前在宠物公司上班，很久很久以前。
可爱。
对，谢谢你糯米团子，
感谢这位糯米团子。
好，那接下来呢是在绿界上面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们啦。那这位呢叫做永昌，
永昌
应该是先生，对，但他没有留言，
感谢你，
感谢你永昌。
没错，谢谢你、啊、
感觉很正气。
对啊，永昌。
好，那接下来呢是来自海外的赞助，是 PayPal 上面的赞助，一共有两位。
没错，第一位叫做Intron，他说金妹妹推荐听了 Talking Story 的 Podcast，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目前还处在努力追赶集数中。不得不说一边上班一边听 Talking Story 真的是太有趣了，让我上班一点也不无聊，而且好多故事都让我感同身受，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自己亲身经历的鬼故事。听了 EP330 凯文那集，你们分享关于大学校园的鬼故事和传说，才发现我们竟然是校友。
哦，这是世新的、哦、
对，原来是世新的。他说而且我和康纳一样是海外游子 啊，所以当康纳分享关于马来西亚鬼地方或者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我都觉得好亲切。
哦，所以他是马来西亚人。
对，离开台湾也有一段时间，偶尔听你们闲聊生活琐事或是分享大家的鬼故事，仿佛带我回到大学时期。虽然 Talking Story 是个分享关于鬼的频道，但是对我而言是个很舒服很有温度的 Podcast。毕业之后没有继续走相关的科系，但我完全理解作为自媒体人的不容易，这里就献上我的小小心意，各位在工作之余也要平平安安开开心心，我会继续听下去的。
天，好感人哦。
对，
我觉得超级感人的。
对，然后他现在好像是在那个
新
西兰。
哦，纽西兰。 对，
对，
New Zealand，
New Zealand
也叫新西兰。
对
对，因为我看到他赞助的那个地点是在 New Zealand， 所以他应该已经在 New Zealand 了吗？啊，反正非常感谢你，就是谢谢你喜欢我们节目。
对啊，谢谢你耶。哇，原来是校友啊。
而且我很想知道耶，因为如果我们是同乡的话，又在世新，搞不好认识哟。
对啊，搞不好在境外有遇到。
对啊，搞不好会认识哟。对，好啦，谢谢你这位英雄，
感谢你。
好，另外一位呢叫做他姓我真是不太会他念耶，他名字就应该是平一探吧，
啪一探。
对，我不知道探是他的姓还是啪是他的姓、啊、
还是撞生词。
应该不是。然后他呢也是马来西亚偷听客，但是他没有留言。有、哦、他也留言，他留 Talking Story。 但我跟你说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其实我看他地点啊是云顶。
什么？
然后我在想说，而且是云顶的那个 resort， 就是饭店。
哦，
他会不会是云顶的工作人员啊？然后这是警告吗？
小心哦，我在看你哦。
对啊，我们应该没有讲，我讲的都是我们的生命体验啊，跟这些传说嘛。我们没有乱讲话哦，我们没有哦。
还是说，哎、欸，也要顺便宣传到他们的饭店呢、
啊？对啊，他会不会是在云顶工作的人啊？好可怕哦！
对啊，
这个是个警告吗？
还是说欢迎来哦？
好了，
我
们换一个心，换一个那个心态好了。你应该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觉得我们说的很棒，才懂内我们的吧？
对，一定是的，一定是的，
一定是的。
对，
谢
谢你啊，
谢谢这位 Pierre Ethan， 感谢你的赞助。
对，希望我们以后去云顶有机会遇到你。
对，我们那个吧，见面会晚会去云顶啊。
对啊，
嗯，要不要来啊？
来哦，三楼见哦，十三楼
没有啊，十三楼见了，
是别的地方。
对，别，我们要去玩好吗？
对，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次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们啦，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大家很喜欢我们的话，其实可以透过不同管道支持我们的，有 Mixer Box 啊，现在有 YouTube 的赞助，然后陆陆续续也有一些新的赞助者，
嗯，好多地方。
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透过 Mixer Box 跟 YouTube 赞助的话，我们现在有回馈品嘛，
嗯，
那因为我们现在自己在处理，那这阵子我会开始寄送回馈品给大家了，
陆陆续续，
所以大家久等了，不好意思齁。然后再就是满一年了，我们都会有勋章，我们勋章已经出来了，非常的可爱，
嗯，超 Q 的，
对，大家可以拿那个勋章盒把这些勋章慢慢累积起来，哦，非常值得，都是我亲手设计的，很有质感哦，
对，就像偷听课的那个证明，
对一个证明，欸，真的就是欢迎大家透过订阅的方式订阅我们，只要满一年都会有回馈品跟勋章。
没错，那对我们另外的很大的支持就是拉越多的偷听客进来我们的偷听行列啊。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不一定是金钱上面的支持，你也可以让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对对对，只要是喜欢鬼故事啊，喜欢听这样非常神秘的玄奇故事，
对，
都欢迎来听听我。
对，虽然我们不是最恐怖的，但我们偶尔也会恐怖嘛，对不对？
对对，或者是特别温暖，
对对
或特别让人想睡，舒眠舒眠，
只要你喜欢就好。
对，
好，那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到我们的 IG、我们的 Facebook 和我们 Discord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偷听
好
邻
居。
然后在各大可以收听 Podcast 平台 Apple Podcast、Spotify、KBox、Mixbox 等地方按赞、按赞、分享、分享、留言的留言，
以及我们的 YT 频道，现在也是每周更新一集，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快点破万！
好，没错，加油，
加油，加油！
然后呢，如果你很棒的鬼故事呢，也欢迎投稿给我们，我们的投稿箱大家都知道在哪里了。
对，在我们的 Linktree IG 的 Linktree 里面有投稿箱，或者是你故事太长可以直接寄到我们 Talking Story Official 的 Gmail 也可以，或者是在 DC 上面的鬼故事经验分享区也可以
投起来
投报。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